大案纪实，把老婆介绍给别人，竟三人同睡。2015年10月1日傍晚，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一个住宅区警笛声刺耳，大批刑警赶到了这里，并且将东区一个单元楼进行了封锁。一些不明真相的居民纷纷驻足观看。就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前，距离元宝山区1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警，称在元宝山下面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一个男人被人捅死了，并且他还在电话中说出了详细的地址。刑警赶到报警人称的案发地点，当时院子的大门锁着，警方打开了门锁，推开门就发现在院子里躺着一个人，身边已经淌满了血，而伤者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已经死亡。死者是一名年纪在40到50岁的中年男性，上身赤裸，胸腹部发现了10余刀的刺伤，从伤口上分析应该是利刃形成的。从伤口可以看出，凶手非常残忍的就是要置人于死地，看上去二人肯定是有着什么深仇大恨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那个远在100公里外的报案人又是谁呢？负责此案的侦查员来到了100公里外的派出所，对报案人进行了了解。根据当时警方的记载，报案人名叫做侯素军，而根据他的反应，死者名叫做王景明，并且还是他的丈夫。这个消息让警方都有点震惊，怎么妻子知道丈夫遇害，却会到100公里外去报警呢？警方随即找到了侯素军，根据他的阐述，案子其实是发生在9月30号的晚上，当时他和他的丈夫王景明正在睡觉，而同睡一张床的还有侯素军的前夫马瑞。侯素军交代，杀死现任丈夫的就是他的前夫马瑞。可是，一个是前夫，一个是现任丈夫，他们三人为何会在同一个屋，同睡一张床呢？实在是让人费解。或许是看到调查民警的疑惑，侯素军也表现出了一丝的羞耻。这段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居关系，确实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。侯素军吞吞吐吐地想说，又说不出来。但是他表示，案发后，马瑞曾经带着他外逃，但是在个铁道路口就把他抛弃了，自己逃跑了。案件已经比较清晰，眼下只有抓住马瑞，一切都将真相大白。结果就在警方准备发布通缉令的时候，在系统里面一番搜查，结果却发现根本就没有马瑞这个人。经过对侯素娟的询问，确认前夫就叫做马瑞，没有错误，并且他还提供了一张前夫的身份证复印件。经过了解，侯素娟并没有说谎，她与马瑞生活了10几年来，但是没有办结婚证，只是看过马瑞的身份证，知道他就叫这个名字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警方也基本明白，这个马瑞肯定是假名，无法确认真实姓名，案件的追捕会出现很大的困难。一个正常人没有准确的身份信息，这肯定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。警方不得不怀疑，这个马瑞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隐瞒了妻子10几年。整整2天过去了，马瑞的下落依旧无处可查，而元宝山区出现了一个凶狠的杀人狂魔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。因为案件发生在国庆期间，可以说当地不少居民都是人心惶惶，这给当时办案的民警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，只有尽快找到马瑞，将他绳之以法，才能换得社会的安宁。为了确定马瑞的真实身份，民警对马瑞、王景明、侯素军三人生活的地方进行了仔细的勘查，希望能够提取到马瑞的相关生物检材。通过采集到马瑞抽的烟头以及遗留在室内的一些指纹线索，最终成功比对出了马瑞的真实身份。任吉文，51岁，辽宁人，并且在公安部的网址上面还清晰地写着，这是一个在逃犯。1993年在老家犯下命案之后，一直外逃，无处可查。已经外逃了22年的任吉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被辽宁警方找到，可见他的反侦查能力是多么的强。并且根据侯素娟提供的一些线索，任吉文这个人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出门不喜欢坐车，经常都是步行。 实在是去远点的地方也都是包车过去，绝对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得到了这个线索，办案人员认为任杰文犯下了这起命案之后，很有可能采取之前的逃跑思路，选择步行外逃。侦查员赶到了侯素君与任杰文分手的铁道路口，并且成功地采集到了任杰文的足印。通过分析，任杰文外逃时穿的应该是一款老北京布鞋。顺着鞋印，警方确定了任杰文的逃跑方向，一路向北逃亡。再调取了沿途的监控，果然案发后的第四天，警方在监控中看到了任杰文。此时的任杰文拎着一个红色的手提包，依旧选择步行往北走去。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，任杰文已经表现得非常的疲惫，他走路速度并不快。警方一方面沿着任杰文逃跑的方向继续追踪，一方面在任杰文可能经过的一些村庄饭店张贴抓捕告示。一天后，一个重要消息传来，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，有人看见了村里新来了一个洋官，体貌特征与任杰文非常相似。得到这个消息，大批刑警赶赴这个村子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民警对整个村子都进行了布控。一直到了晚上6点多钟，天黑了之后，很快一个平房内走出了一名男子。任杰文的头发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，刑警一看就是任杰文，迅速将其按到进行了抓捕。逃亡6天，任杰文到案。根据任杰文的交代，案发当天他和侯素君、王景明三人同睡一张床，但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因为一旁的新婚夫妻妻子曾经是与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前妻，虽然二人没有领结婚证，但那种情感还是存在的。半个月前，侯素贞还是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，可现在就成了别人的合法妻子，任杰文如鲠在喉。